7月4日是美国建国235周年，首都华盛顿 DC 的盛大游行吸引了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数十万民众，也充分展现出了美国多元文化的特色。气势宏大的法轮功队伍成为其中一大亮点。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到处是飘扬的美国国旗和欢乐的人群，在这里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美国民众发自内心的爱国之情。
I am very proud. My husband's actually in the military and deployed right now, so very proud.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Washington, so I'm really enjoying it.
All nationalities, all races, just wonderful people getting to appreciate our freedom.
从阿富汗撤军、本拉登被击毙，到如何振兴美国经济，显然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如何因应未来的挑战，也是美国民众在思考的问题。
I think our future is turning around. I think things will start improving when people start spending money more, and hopefully people will get more jobs. And
hopefully our future,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s future, i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future.
游行现场，欢乐自由的气氛也让来自大陆的华人们心中颇有感触。
国庆日吧，所以过来看一下，觉得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看了之后觉得各式各样的，很丰富多彩，而且人们在队里面走的好像很随意，很 enjoy 的样子啊，不像在国内大家都很严肃，走得很整齐，步伐一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边就是一派节日气氛，好像少一点那个政治的感觉，
感觉就像民众自发的那种感觉，就自发起来的。
每年的独立日大游行中都会看到气势宏大的法轮功学员队伍，今年他们也是应邀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
向美国人民展现法轮大法美好和大法弟子的风貌，主要是这个目的。特别是在中共镇压法轮功12年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是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的风貌，使他们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
法轮功学员队伍由壮观的天国乐团和精美的花车及仙女队组成，无论是乐队的服饰、演奏的乐曲，还是所展示的五套功法，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游行的一大亮点。
I thought that was beautiful. Their uniforms were outstanding, and their stature was very, very wonderful.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镜头转向美国西岸，一年一度的南加州汉廷顿海滩市举办的汉廷顿国庆大游行今年是第107届，百年老字号每年吸引了数十万民众前来观看，一起来感受一下当地热闹的气氛。
记者现在游行的起点，现场欢呼连连，旗海飘扬，热闹滚滚，一起去看看。
来自各地200多个机关团体组成了这次的游行队伍，其中包括各式仪队、花车、马车、车队和现场表演乐团等，内容丰富，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有很多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退休的这个兵，他们都过来游行，说我们来看。但是莫斯科人他们坐那个马上，还有小孩子坐在马车上游行这样。一年一次，大家都很高兴过来。
汉廷顿海滩市市立高中的啦啦队带来劲歌热舞，充满活力，获得观众热烈掌声。上空多架飞机一字形纵队划过天空，将现场气氛带入高潮。国庆游行当然不能忘了汉国为民的三军将士，海军陆战队的钢剑步伐、现代化的武器设备和迷你小士兵，为游行增添了不少爱国气氛。
I've been coming to the Huntington Beach Parade for the last 20 years, and every year it's so great, so much fun. I love it. We love it. As you can see, it's got everything here.
当问到他明年是否再来时
，Absolutely I am, yes I am, and the year after and the year after.
最不一样的队伍要算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大法队，正统祥和的中国音乐和舞蹈，加上以佛家为基点的静坐和练功示范，在充满美式风格的国庆游行中别树一格。新唐人记者王慧文、张义渊，洛杉矶报道。
2011世界管乐年会2号在嘉义市隆重登场，这次有40支来自海内外的队伍参加表演。在游行队伍中，由200位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磅礴的军乐、壮观的阵容，吸引现场民众的目光，场面相当震撼。
表演， 与众不同的天国乐团在所有游行队伍当中显得格外醒目，整齐的步伐，响亮的乐声，吸引了许多现场民众的目光。
觉得很感动，非常的壮观，非常有威武，非常有气度，非常用心，真的是世界级的一个管乐团，管乐队。
这感觉就是很庄严，最喜欢最后面那一个。
壮观的阵容，近距离的接触管乐表演，让当地民众感受到管乐的热情与震撼。
人很多，很振奋，很好看的。我们拍到手都很臭，可是我们还是一直拍，真的很感动。
天国乐团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讯息传送给参加管乐采接热情的民众，也给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心灵震撼。新唐亚太电视陈瑞兰、方雅贤，台湾嘉义报道。
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节，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加拿大建国144周年。请看报道。
卡尔加里市的庆祝活动首先从市中心的王子岛公园开始。7月1号一大早，市民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了公园。公园里搭设了多个提供音乐表演的巨型露天舞台和游乐设施。法轮功团体带来的醒狮表演、中国民间舞蹈和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了许多观众观看和拍照留念，掌声不断。卡尔加里的穆斯林社区从上午11点开始在东北区的草原峰公园举行庆祝活动。加拿大首位穆斯林市长南师代表卡尔加里市政府表达了对国庆日的祝贺。参加庆祝仪式的还有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阿尔伯塔省议员和卡尔加里市议员。公园里有大型免费烧烤提供，吸引了大量市民。等候烧烤美食的民众大排长龙，队伍一直延伸到小山顶上。市中心的奥林匹克广场的庆祝活动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11点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国庆烟火表演。新唐记者石原，卡尔加里报道。
星期5是英国威廉王子与夫人凯特访问加拿大9天行程的最后一天，两人一身俊朗的牛仔装扮与几十万民众参加了一年一度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牛仔节盛会。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卡尔加里牛仔节盛大游行的起始地点，威廉王子夫妇将在这里主持开幕仪式并观看游行。周五，人们很早就等在卡尔加里市中心的街道两旁，希望能亲眼目睹王子夫妇车队经过。在45万观众的热切等待下，威廉和凯特按下了一个巨大的按钮，汽笛声宣告牛仔节大游行开始了。年轻王室的到来给这个卡城节日盛会增添了更多的兴奋。136支队伍，包括唯一的华人军乐队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走过4.5公里长的街道。在参加牛仔节之后，剑桥公爵夫妇还会见了退伍老兵，在21响礼炮下代表女王检阅仪仗队。在被称为荣誉之肖像的长镜前，威廉和凯特为156名在阿富汗殉职的家军献上了花圈。威廉王子夫妇在中部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乘专机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洛杉矶继续他们的皇家之旅。新唐人记者蓝琪，加拿大卡尔加里报道。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75岁的退休女教师田素芳，因为修炼法轮功屡受当局的迫害，于今年3月份离世。田素芳生前呢，在准备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递交的材料中，披露了她多年受迫害的经历。
2000年6月，田素芳被当地警察绑架到国宝大队，警察把她双手被铐在铁架高处，吊着长达数小时，手铐都勒到了肉里。田素芳在看守所被关了12天，家人还被警察索要了3500元。2003年2月，警察又把田素芳绑架到国宝大队，把她绑在铁椅子上，两个警察站在两边对她扇耳光，直到把她打得失去了知觉。田素芳在铁椅子上被绑了8天，后来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到看守所不久，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郑兰凤被毒打致死，死时还呈大字形被铐在床上。田素芳因为知道郑兰凤的死因， 警察怕他泄露出去，急忙拼凑材料，十几天之内就把他判刑五年，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关押。田素芳在监狱关押时，当地警察还把她怀孕的侄女绑架到国安大队，并勒索了家人2000元。田素芳的侄女因受到惊吓而流产。田素芳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类风湿等疾病，多方求医无效，提前退休后眼底又大面积出血。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短短几个月身体就痊愈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十多年中，田素芳除了被关押、酷刑折磨，还多次被抄家、罚款、勒索，被弄得倾家荡产。2003年赤峰市洪山区教育局还停止对他发放退休金及一切福利待遇。新唐人记者岳清、邵红综合报道。
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有一个被警察们称为面包房的紧闭室。这里的设施看起来像旅馆的房间，但却装备了以电脑控制释放有毒气体的设施。女教师伊淑玲被警察化妆成医生绑架到这里，经历了生不如死的几十天。
42岁的伊淑玲是山东蒙阴县实验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今年3月4日，伊淑玲在医院护理刚做完手术的父亲时，当地警察化妆成医生，在医院把伊淑玲绑架。警察把伊淑玲绑在刑警大队的铁椅子上近一天一夜后，送她到临沂市看守所关押，用爆料折磨了她2天2夜。一个月后，又把她双手背铐带到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并把她关押在禁闭室。这个禁闭室被警察称为面包房。房间的墙壁上，软皮包裹的海绵块里面是高压线，地面铺着泡沫垫子，垫子下铺设了电子线路，警察通过电脑操作释放各种有毒气体，从泡沫垫子下渗透上来。警察把伊淑玲关押在面包房，双手铐在地上数十天，用电脑操控释放有毒气体，使伊淑玲十昼夜无法睡觉。警察还在他的饮食中投放不明药物，造成他喉咙嘶哑，嘴上起血泡，嘴角溃烂。警察还把他全身捆绑起来，强行鼻饲灌食。后来伊淑玲又被送到蒙阴县洗脑班关押，遭受不明药物、灌食、殴打等折磨。今年5月中旬，伊淑玲被家人接回家，已经是皮包着骨，极度虚弱，一个多月后还不能长时间站立。伊淑玲是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多次获得地区论文比赛一等奖。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十余年中，伊淑玲2次被劳教，工资被当局扣押，长达11年之久。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17岁的女孩晶明，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前不久，当地警察突然把她的父母和姐姐全部绑架，只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还未成年的晶明只能一个人在家，每天都盼望着早日与家人团聚。
今年6月1日，沈阳市康平县开发区派出所约20个警察来到康平县刀兰村晶明的家里，把他的爸爸晶永安、妈妈李秀华和姐姐晶丹连同晶明一起戴上手铐，全部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还抄走了3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警察对晶明的妈妈和姐姐刑讯逼供，用电棍电击他们。第二天，晶明的父母和姐姐被送到看守所关押。未成年的晶明被亲戚接回家中，他的手腕被手铐铐伤，两只手肿胀成了青紫色。晶明一家都修炼法轮功，家庭和睦。晶明的爸爸金永安从事家电维修行业，服务周到，价格合理，周边近邻有口皆碑。2007年，金永安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当局劳教一年，近邻数百名村民联名写信要求当局无罪释放他。晶明的妈妈为了营救丈夫，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多方奔波，却被公安绑架，几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现在面对家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小晶明为了不给亲戚添麻烦，他只身一人撑起这个家，抹去伤心的泪水，盼着疼爱他的家人早日回来。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